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让我精进地走在修炼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号。我是1997年底走入大法中修炼的，到现在已经修炼了20多年。那时候我对修炼这个名词很陌生，认为每天练功看点大法书就是在修炼了。当99年迫害发生后，一时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对邪党的电视报道造假还认识不清，后来看到明慧对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报道后，才真正明白邪党的造假和可恶。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离大法好远，多么肤浅的认识啊。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向内找，面对自己的问题无可奈何。就这样，每次遇到问题时，大脑想到法，可就是不能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很苦恼。后来看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就说这个意思，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想背法吧，我就每天下午开始背法，用了49天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了一遍。在遇到孩子到网吧里去的时候，有时能控制自己不发脾气，可从来都没有去想，作为一个练功人，我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就做不好呢？现在想起来，虽然我背了一遍转法轮，可自己对背法是抱着一种大家都在背我也要背的一种求名的心在背法，所以自己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少提高，只觉得自己背了转法轮好像有种炫耀的资本了，实际上就是有一颗求名的心，可自己却没有悟到，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带着这么强大的执着心，可想而知自己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一直没有悟到自己的问题，后来就把做大法的事当成修炼了。因为有许多同修不会电脑，自己就跟着天地行上面教的方法，慢慢的学会了装电脑系统，同时又学会了安装真相手机的技术，平时还要打印真相资料给同修。那时候我天天都很忙，天天在忙大法的事，不是这位同修电脑不好了，就是那位同修打印机有问题，要不就是同修的手机有问题需要去处理。就这样天天在忙碌中，忙得有时学法就学不进去。当我意识到自己这个状态不好时，就把我手中的活停了一下，调整自己的状态，可是没有从法中去悟，没有想向内找自己所存在的问题，只是调整了一下。过几天同修又找我忙事，就又进入做事中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5年，特别是在溯江以后，来自同修们对我的伤害让我一度陷入痛苦中，总也打不起精神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8年3月份，我才真正的从这个痛苦中走出来了。其实这是一颗求名的心在作怪，让我这么难受。 从那天开始，我发自内心要学法，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为法而来的，怎么能消沉呢？我要改变现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话，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开始背法，要求自己每天背两个自然段，就这样背了两个月的时间。有一天，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要有个背法的学法小组就好了，这样会督促自己能更好的背好法。没想到的是，就在那年2018年的7月份，我参加了一个以背法为主的学法小组。就从这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学法小组都是以背法的方式来学法的。这个学法小组就是每周背转法轮五页或六页，一个一个的背。这样我就得在下面花大量的时间来背。因为以前背法都是背一个自然段后就接着往下背，前面背过的就不管了。可这次不同，不仅把每一自然段背会，还得把这一周需要背的内容一起背出来。这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在背法的时候干扰也大，有时候背着背着大脑开小差去想其他的事情，当我发现后就开始清除它，过一会儿又开始想其他的事情，我又清除，就这样一边背法一边清除，慢慢的把所要背的内容背下来了，然后不停的来回背所要背的内容，就这样背，不知背了多少遍。可到了那天集体学法时，还是有好多地方背错，不是加字就是调字。特别是背到第九讲的时候，坐在那里背法背了一个多小时，却一个字都没有背进去。我有点焦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对我自己说，你想放弃吗？答案是否。既然邪恶干扰我，那我就背一句就写一句。就这样慢慢的，这些法都往我的大脑中进了。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背到一字不掉，可就这样坚持着背了一年四个月，背完了一遍转法轮。由于每次背法时都是要把法来回的背，一次次的加深了对法的认识，心性也在慢慢的升华。当大脑出现一些不好的念头时，能很快地抓住它，并及时地清除它，同时能马上分辨出真我和假我了。这一次的背法让我明显地感觉自己在升华，也明显地感到学好法有多么的重要，也对师父讲的要多学法、学好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最突出的方面是在遇到矛盾时会向内找自己了，并且看到同修的不足，知道反过来看自己了，同时也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的障碍。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化解。前年三月份孩子回来说，他要跟同事一起做生意，需要10万元钱。因为孩子在平安保险公司才上了几个月的班，我怕他做事不稳，就不希望他现在去做生意，希望他过一段时间。加上当时家里刚买了一个门面不久，没有多余的钱了。孩子也知道这个情况，可孩子非要叫我们去贷款。我想跟孩子说，可我刚一说话，孩子就大吼。一看到孩子吼，我心里就有点气愤，怎么一点话都不听呀？我就说他两句，一看孩子不听，也就不再说话了。过一两天，我又对孩子说，还是这样。我一开口，孩子就大吼一声，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我没有说话，就离开了孩子的房间。过后我就想，为什么孩子一说话我就难受呢？我为什么就不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呢？ 我就问自己，孩子就是错了，能不能给他说话的机会呀？对呀，我是修炼人呐，为什么不能平和地对待这件事情呢？就这样一想，我发现我的观念改变了。再跟孩子说话时，孩子怎么吼我，我都能平静地对待他了。通过这次，我发现是法的威力改变了我，被法让我的心性在提高。就在去年瘟疫爆发后，很多地方都封城了，我们当时在外地，回不了自己的家。我就在心里一直求师父，我要回家。有一天听说可以回家了，我们就开始办理手续。可是由于当地社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给通行证，我们的车到了高速路口不准下。到了天黑的时候，孩子说，我们把车停在服务区，我们走回家怎么样？当我说不好的时候，话一说完，孩子就开始在车里大骂我，不停地骂。这次我的心却一点都没有动，好像孩子骂的不是我。当孩子骂完后，刚刚停下不说话了，这时我们的手机响了，说通行证已办好了。当我听到通行证已办好了的时候，我知道是师父的保护和我的心性的提高，才有今天这个结果。我从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大法的威力，感谢这个被法小组，让我能这样一直坚持被法。二，看到同修的不足，找自己，学会向内修。在这个学法小组中，有位阿姨70多岁了，每次背法都背不下来。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挺有耐心的，鼓励他，告诉他只要坚持背法，就会有改变的。可是每次这位同修来到学法点，就说，我背不好，一背就要睡觉，有时候家里有一些事情，没有时间背法。每次来，他都背不好法，每次都鼓励他。可是背法背了半年后，他还是这样一个状态，我有点不耐烦了，说话也不好听了，就想他怎么就是这样的呢？有一天，我跟小组中一位同修说，你看阿姨怎么办呀？这位同修说，他有师父在管。当这位同修说完话后，我有点愣住了，觉得挺奇怪的，同修为什么这么说呢？过了几天，我看到网上同修的文章中说，看到同修的不足，要反过来看自己，是不是在执着同修的执着呀？哦，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这不是在执着同修的执着吗？每个修炼人都有师父在看护着，都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当我悟到后，我在看到这位阿姨同修背不好法时，我就告诉自己，放下心，用宽容的心来对待同修的不足。这样，我慢慢地开始修自己的时候，有一次，这位阿姨背法背的基本上都背下来了，对比以前，是有史以来背的最好的一次。我看到阿姨这个状态后，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师父说的相由心生的法。还有一次，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位同修当着所有的同修的面说，你有争斗心。我马上接过同修的话，很坦然地说，是的，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正在改。虽然这句话很简单，这可是我心性提高的表现。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会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会在心里抱怨同修。而这次没有抱怨，发自内心的接受同修的意见。这一件件修心的事，都是在背法中提高的。谢谢师父的慈悲，谢谢同修的帮助。三，面对面讲真相，有了很大突破。以前我主要以发资料为主，面对面讲真相很少做，一般都是凭感觉在做，觉得这个人不会去举报才去讲真相， 也就是挑人讲真相，怕心很重。现在我经常跟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帮同修发正念，同修讲，有时候我就往车里、摩托车、自行车的车篓里发资料。随着一天天的背法，大法的东西装得越来越多，慢慢的，我有时候也可以面对面的给常人发真相资料了。有时候状态好的时候，还面对面给常人讲真相，但还不能每次都能做到这种状态。就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在跟同修出去的时候，负面的因素越来越少了，面对常人能很坦然地去发资料了。综上所述，只有学好法，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遇到问题时就能做好。写到这里，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让我走在修炼的路上。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加入文章，题目是《看到别人的问题要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9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从1998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有一天，同事告诉我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就是和我同一办公室的另一位同事在校园里大骂几个学生，原因是他感觉那几个学生先骂他了，但是学生们不承认骂他，而且非常生气，他们既找了班主任，又找了校长，还想去区教育局控告我这个同事，最后在一位好心同事的全力劝解下才勉强平息。我当时很吃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呢？我赶紧向内找，我对待学生是不是也有不当的言行，不符合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呢？我这一向内找，还真发现了很多问题，让我感到很惭愧。平时我没有严格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学生没有慈悲，没有善念。比如在课堂上，一发现有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没听讲，我就不高兴，甚至生气。我为什么生气呢？表面上是为了学生，其实是为了自己，否则自己不会动气。怕他们考不好，自己面子上挂不住，他们考好了，我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开心欢喜，感觉自己了不起，并暗中和同事相比，以为自己教学能力比他强，这是求名求利为私的表现。其实学生学习好不全是教师的功劳，那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努力和辛勤付出的结果。因为在同一个班里，为什么其他的孩子我就教不会呢？有时课上有学生随意说话，搞小动作，我经常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甚至有时心里都有把他们轰出去的想法。表面上是为了维持课堂秩序，其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心和虚荣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以前我很不喜欢一个女生， 从内心一直排斥他。他是班长，我认为他强势高傲，很会干面子活。他只有在班主任面前表现好，离开班主任的眼光，他表现的还不如其他学生。他似乎也不喜欢我，更不用说尊重我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我感觉不对劲儿。其实是师傅的电话。我为什么看不上他呢？向内找，发现他好像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我所认为的他身上的缺点，我似乎都有。我真是有点吃惊，看自己什么都好，就像一朵花，而看别人都是这不好那不好的，几乎没有什么优点，所以有时心里不平衡，暗中跟领导和同事们较劲，认为他们缺点多多，我才是那个工作最认真的人，最好的人。我很苦恼，修炼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跳出私与我的框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这话可能大家都会说，也都明白，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就不去想了。我真是愧对师尊，当我转变了对那个女孩的看法后，她也突然变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当我偶尔经过她班级门口时，有两次她把自己正吃着的冰棍突然递到我的面前让我吃，我真是开心极了，感觉她是那么天真可爱，她把我当成了她最知心最信任最喜欢的老师了。他根本不用担心我会向他们班主任告发他带零食吃零食，他只是想与我分享那个时候他最喜欢的东西了。向内找真好，修炼真是奇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执着心，脸上的肉瘤清除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8日。前几个月，我脸上左边靠近太阳穴的部位长了一个黑色肉瘤，越长越大。这里原来只是一个类似常人称为扁平疣的东西，十多年前就有了，原来很小，后来慢慢的在长，很多时候虽然觉得影响形象，有一些心理负担，但在镜子里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也不痛，也没什么感觉，所以大多时候也没太关注。前几月，有一天，我在骑车戴头盔时，感觉这个地方有压迫的痛感，用手摸一下，发现那个东西很突出。在镜子里仔细一看，发现已成了一个黑色瘤状物，有食指手指肚那么大了，在脸上凸起着，在镜子里看已很明显了。这一下，我突然有了很重的心理负担，脑子中冒出这是黑色素瘤，它正在越长越大，再发展下去就会恶变等等。晚上做梦，梦见一张纸上写着一个瘤字。那几天心里有一些慌，路过那些祛斑的美容店，都会冒出是不是去把它割掉或用激光烧掉的念头。但毕竟修炼这么多年，经过了不少这样的关难，我知道那些人的办法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想起在明慧网上曾看过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说他发了一个月的正念，把脸上一个越长越大的猴子清理掉的故事。我受到启发， 也开始发正念清肉瘤和它后面的邪恶，也请家人同修帮助发正念。那些天开始时还有信心，但发了一些时间后感觉效果不明显，黑色肉瘤还在继续长，痛感还越来越明显，于是沮丧、绝望、压抑的思想就翻得很厉害了，有时甚至还翻出，这个样子影响自己讲真相啊，师父怎么不帮帮我，等等邪念。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不能只发正念，还应找一找自己，在这个东西后面，自己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执着。从表面上，我知道首先是色的问题，这个东西和自己长期以来把握不住，看那些有关色的肮脏的东西有关。还有，我想起在此之前，我大量的买了很多海鲜回来吃，多年来自己特别喜欢吃海鲜，已经成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和瘾号了。在黑色瘤状物暴涨之前，我经常感觉这个地方发痒，我知道肉瘤后面就是自己的欲望和瘾号招来的邪恶灵体。但我感到只是找到表面这两个问题还是不够的，我又仔细找下去，在这个东西出现严重的情况后，紧接着还暴露出了什么执着和人心呢？有些也是很明显的，如病的观念、面子心、虚荣心、自卑等等。病的观念是什么呢？如这是瘤，正在恶化，正在癌变。这些观念让人的一面恐惧、无助、担心、顾虑等。于是我发正念清除这些观念，不顺着这个观念去想，同时把去美容店和相关医院割瘤子的念头也一并清除，彻底断了这方面的后路和念头。那些天我心情很不好，时时都有颓废压抑的感觉往出冒，我不愿让别人看到那个瘤子，觉得很没有面子。在家里我尽量不让家人看到这个瘤子，有一种怕的感觉，好像别人看到这个东西自己就活不下去了一样。在外面因为骑车戴头盔，有时戴个帽子，自己觉得别人看不见。但有一天碰见一个熟人，他仔细盯着我看，并关心地告诉我说，怎么脸上长了这些东西啊，以前没有的，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那天让我心情很不好，回家都感到沮丧甚至懊恼。有一天我正在骑车时，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好像一个个皮肤都很好。在失落之际，我突然想到，以前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我的皮肤光光的，白里透红，很好，无论是同修和常人见面都夸赞，所以才形成了一个执着于虚名的顽固和强烈的假我。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失落和忧伤？是因为自己的形象和原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自己已接受不了任何损害自己形象的残酷事实了。那个假我让自己时时都还活在以前那个经常被夸赞的虚妄中。那一刻我一下想起自己前两天看到的一个人，他的整个左半边脸都被黑色的瘤状物包着，看着有些吓人，看不出任何表情，但站在他右边看到的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脸。我当时看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商店前买东西，我看到他右边是平静地笑着，没有任何的自卑、慌乱等神色。我想，这个人这个样子，他都还是这样正常地生活着，没见他活不下去了啊。自己脸上有个手指肚大的肉瘤就难受成这样，而自己还是个修炼人啊，怎么连一个常人都不如了呢？后来我回忆起这个人，在这个小城市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从那以后也再没见过。我想， 是不是师父演化出来点悟我的呢？我当时突然意识到，那种难受、沮丧、压抑是我吗？那种怕是我在怕吗？根本就不是我在怕，是面子心、虚荣心、自卑心在难受，是求名的心在怕了。我突然一下把他们和自己分开了，瞬间所有的难受、沮丧、压抑的物质消失了，发自内心感到一种快乐，自己骑在车上几乎要笑出声来。那一天我整整一个下午的心情和状态都好得很，发正念也感觉很强。但第二天在早上抱轮时，各种负面的思维又强烈地翻出来了，翻得非常厉害，几乎让我不能坚持练功。不过这时我已有了经验，我知道把他们分清和自己分开了，我拼命排斥他们。这都不是我在难受，你们是邪恶，是求名的执着和人心，我不会再被你们带动，现在就彻底地铲除你们。坚持了一会儿，突然所有的负面思维和状态一下消失了，刚才脑子里还在翻江倒海，一瞬间就风平浪静了。我在那个时刻很清楚地感到，很多和这些执着与人心关联着的邪恶生命和因素都被解体了，同时我也知道那个肉瘤后面的实质的邪恶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假象消失是迟早的事。我当时就生出一念，过后一定要把这个经历写出来。果然没两天，我无意碰到肉瘤时它破了，流出了脓血，用手拽一下感觉松动了，我挤它让里面的脓血流出来，并用卫生纸不断擦去，并轻轻地把像花菜状的肉瘤一点点地扯下来，最后只有一个伤口了。两天后伤口痊愈，用手摸有个小疤，揭掉后现在只有一个印子，用手摸都摸不出来了。后来一段时间，因为忙于一些事，我忘了那天早上要把这个经历写出来的念头。前两天，当时的那个念头突然反映在大脑中，我悟到是师父在提醒我把那段经历写出来。在写心得的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一个磨难出现，可能是很多心造成的。从我当时的那种情况看，那个磨难后面反映出了很多人心执着，比如色欲心、贪吃海鲜的引号等。回过头看，其中最严重的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强烈的求名的心，它包含了面子心、虚荣心、自尊心等等。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求名的心在被触动时表现出恼怒、幽怨、气恨是那么的突出。我想起师父在红吟做人中说的，为名者气恨终生，真是这样。回忆自己从小就敏感、爱面子、自尊心强，那些多年形成的执着在这个磨难中被彻底暴露出来了。自己看到那些色欲心、贪吃海鲜的引号等等，虽然没去完，但毕竟自己知道他们不好，但求名的心自己多年来却一直没看清，一直被其左右，随其喜怒哀乐而不自知。我常常把它当成了自己，怎么能去掉它呢？所幸在那个磨难中，因为师父的点悟，自己终于看清了他，并把他与自己分开了，他就被清除了，随之因他而来的磨难也就解体了。我想在磨难的表现中，我不能执着于急于解决这些磨难的表现本身，如痛苦啊、各种干扰和病业的表现啊，他们只是枝叶， 真正的根是磨难的表现，后面邪恶能钻空子的人心执着，向内找挖掉根，依附于根而活的枝叶自然就不复存在了。师父在《红吟二别哀》中告诉我们，了却人心，恶自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可见我们在磨难中，我们能分清那些人心执着，去掉它们是多么重要。我现在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心执着，感觉多么强烈难去，只要能把自己和他们分清分开，就不难去。认识到这一点，这两天我很快过了一个心性关。昨天被公司的领导误解冤枉了，自己难受得不行。回家后虽然知道自己是在过关，但那些冤枉的话不断在我耳边响起，非常刺激。我不断地背何为忍再认识等经文，背一遍感觉好一些，但一会儿又翻出来了。而且我突然想起了领导冤枉我的那件事的一些细节，确实不是他说的那样。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要爆发的边缘，思想中反映出，马上给他打电话，把事情澄清，一秒都不能等。但那时，我想起了自己这两天正在写的这篇心得，想起了当时去掉求名的心的经历，同时也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为了你的名利，你去争，你去斗，那有什么用？哦，我认识到，这不又是求名的心在表现吗？现在我不是要为了名去争，去斗了吗？在难受和痛苦中，一个正念一下出现在思想中，这不是我在难受，是求名的心在难受，在痛苦，想爆发，坚决清除他们。一瞬间，所有强烈翻腾的坏思想戛然而止，心态一下变得祥和平静。刚才还强烈想辩解的念头，好像已经隔到了万里之外，感觉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我的震撼真的是无以言表。就在那前一秒后一秒，真的就是天壤之别。这让我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些东西真的不是我，能分得清真的就去得快。转天早上，我平静地善意地把那件事的真实情况告诉了领导，误解烟消云散，气氛祥和融洽。个人认识，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磨难，生命在法中升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1日。经过大半生的历练，尤其得法后的20多年的风雨历程，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层的领悟。我更加尊重并珍惜生命，激励自己走好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之路。2018年春，我在百忙中抽时间帮助姐姐套了一个星期的苹果袋儿。那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帮她套袋儿，我自己家里就有10亩多地，还得做好3件事， 可想到姐姐确实很难，姐夫有病，常年卧床，需要照顾，姐姐自己身体也不好，经常打针吃药住医院，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很差，她也知道我很忙，平时一般不麻烦我，这次她真是撑不住了，才求我帮忙。我考虑到几次给她讲真相都没有讲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她讲明白。一个星期下来，给姐姐也讲清了真相，姐姐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我都帮她说明白了，姐姐相信大法了，我感到很欣慰。回家几天后，在做资料时，我感觉双手麻木，不太好使。我想可能这些天太累了，这些天总是白天忙套袋，晚上做家务、学法、练功，休息时间很少，甚至连正常吃饭的时间都难保证。我想过几天就会好的，也没太往心里去。可是过了几天，不但没好，反而更加严重了，四肢无力，连正常的家务也做不了了，饭也不能吃了，一吃就吐，还得强撑着身体收麦子。那时觉得大法弟子没有病，出现的不正确状态，有邪恶的干扰，也有消业的因素，只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向内找，在法上提高，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天天过去了，身体时好时坏，到了黄历七月份，浑身无力，疼得很厉害，一口饭都吃不下了，前胸、后背、脖子、脑袋上长出了许多大硬包，晚上睡不了觉，侧身压得包痛，平身躺着呼吸困难，我还得强忍着秋收花生。期间我也不断向内找，也找出了不少的人心执着，发正念清除，好像效果也不大，早晨练功也起不来，有时听不到闹钟响，有时听到闹钟响也起不来。我在心里跟师父说，我要起来练功，我有执着在法中归正，我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可就是起不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我说了不算，等过了练功时间我才能起来。跟同修交流，同修帮我发正念，我自己也加大力度发正念，但都是无济于事。后来身体越来越糟糕了，儿子从外地回家，发现了我疼痛的样子，一定要我去医院检查。我怕家人不理解，抵触大法，就和儿子一起去了外地大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肺癌，再查发现肝上、肾上、胃里、肠子上、脖子上、头上、骨头上，就是全身复发性癌症。医生背着我对儿子说，像这样的情况没法治了，回家吧，不要白白花钱了。后来在儿子的坚持下，我被收下住院了。我是偶尔听到医生和儿子的对话才知道的，我也不问儿子，因为那时儿子很难过，日夜看护着我，消瘦了很多。记得有一次，我已经有15天不吃不喝了，儿媳问我，妈，你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我说，人的一生不再长短，100步也是一生，10000步也是一生，100万步也是一生，关键在于这一生活得值不值得。儿媳又说，那你这一生活得值不值得？我说，我觉得值得。他又问，你为什么觉得值得？我说，从人的一面讲，我把一双儿女都抚养成人了，而且都大学毕业了，我尽了做母亲的责任了。从另一方面讲，也是最主要的一面，我来世这一趟，得到了最珍贵的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听到我的这一番话，儿媳含着眼泪默默地点了点头。 停了一会儿，儿媳突然又说：“你不是修大法吗？你求求你师父救救你吧。”我说：“大法师父只管修炼，不管常人中的生老病死。”我当时在心里想，如果我是块料，我不求，师父也会管我的。如果我不是那块料，求也没有用。因为儿媳没有修炼，我对这个生死大关能否闯得过去没有100%的把握。万一闯不过去，我也不能破坏大法，让家人不理解抵触大法。那时面对这巨大的关难，不只是体现在这边身体上，我明显地感觉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高层的、低层的，许多的空间，我闯过一关又一关。一次，儿子看着我太痛苦了，又把我送进了医院。我躺在床上，十几天不吃不喝的，疼得厉害。医生小声对儿子说：“不行了，回家准备后事吧。”临床的人也都说我不行了，可我在心里说：“你们知道什么？我是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因为大法师父不承认。”回家后，我又闯过了这一关。等我们再去医院，医生见到我时，先是很震撼的表情，随之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蹦了起来，对我儿子说：“真没想到你妈妈恢复得这么好，真是奇迹。”我从来不迷路，可我去了上海后，老是分不清东南西北，找不到车站，我想回家也回不了。2019年春天，我再次向儿子提出要回家。儿子说：“你回去我不放心，你要真想家了，等天气暖和了，我们拉你回家住几天。”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提出要回家，儿子还是不同意。我真急了，因为我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学法练功了，只能在心里背法和经文，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帮帮我吧，我要回家。”我这次求师父后，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并很快给我买好了飞机票，送我上了飞机，一路顺利地回家了。回家后没有几天，我就接到了师父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随后又接到了红引五，我如饥似渴地拜读。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本着这部法去修。”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大家知道，修炼可是不容易吧？宵夜、过关，碰到心性上的摩擦，有多少过不去的？何况那些大的关呢？怎么过？明白这些的人，一想就胆怵了。真的难，真的难呐。读到这里，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师父都看到了。有人说是生死关，我觉得生死关算什么？那真比生死关还大。人的生死算什么？个人修炼来讲，人的肉身那只是像一件衣服一样，是穿上或脱下的问题。而今天的关难，它牵扯到无量众生留与不留及更大宇宙范围的大问题。今天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更高，更加严格。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旧势力很邪恶，对大法弟子是虎视眈眈的。2019年，我想把我的经历写出来，突然感觉一种黑的物质压向了我，我好像连一秒钟都挺不住了，就要被压垮了。在这生死一念间，我想到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要的是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讲的“神在世，正实法”。师父要的是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我生命的意义，我的历史使命，我的责任，不允许我现在放弃肉身。 我立刻站了起来，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又闯过了一关。通过这一关，我悟到，一般的修炼如个人修炼，本体放弃和带走并不重要。而今天对大法弟子来说，要求的很高，我们要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写到这里，我想说，磨难中的同修啊，不管身体承受多大多难，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能轻易放弃。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一年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闯过了多个关难。2019年，我才真正的闯过了这个生死大关。历时一年多的磨难，我从体重100斤减少到了60多斤，真是皮包骨头。期间，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我是无法想象的。我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脸色红润。知道我的情况的人见到我后都说真是奇迹，有的说从你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回顾我生命的历程，我感慨万千，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只有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能否对病业中的同修棒喝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6日。看到明慧网刊登的一篇关于帮助病业中的同修不能棒喝的交流文章，我不禁想起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也想起了师尊写过的棒喝弟子的经文，这里就谈谈个人的一点感悟。从法理上，个人悟道可以棒喝，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前提也必须是善意的。除了师尊写的棒喝弟子的经文，我也从师尊讲的如何教育孩子的有关法中悟到了这层理。棒喝不是讽刺、挖苦、打击或嘲讽，其实那也是基于劝善的基础上，对同修、对法负责的基础上。有时候，适度的棒喝一下，能唤醒同修的主意识，让同修在迷糊、摇摆不定中增强主意识，能够帮助同修清醒过来。有时候，陷于磨难中的同修主意识容易妥协，你告诉他要学法、听法、发正念，要信师、信法，他有时会心里反感。我知道，谁不知道要这么做啊？可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要坚持不了了。你要和他一起学法，要他参加小组学法，他会拒绝不去，主意识精神不起来，被业力操纵着，被动地承受着，有时候帮他发正念也见效不大。有时候和你在一起学法时还好，一离开又不行了，就是自己放任自己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同修，修炼一直不很精进，结果被旧势力迫害，差点失去性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死里逃生般来到我家，我们带着他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交流修炼体会。这期间，我发现该同修特别的懒，就爱睡觉，平时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严格，造了不少的业，人为的给自己的修炼增加了磨难。要不是师父慈悲，他这次就可能被旧势力拖走肉身了。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后，他就回到外地的家了。走前我们一再叮嘱他，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能把修炼当作儿戏，一定要平时严格要求自己， 修炼人禁止做的事情一定不要做，一定要做好基本的功课，不要偷懒。他哼哈答应，保证了一番走了。结果第二次他来到我家，告诉我们他腿疼得好厉害，盘不上腿了。我听了很奇怪，不对呀，他上次走的时候腿盘得很好啊，怎么会倒退到这地步呢？慢慢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又旧错重犯，他在吃的方面欲望很强。上一次交流中就说过，自己为了吃鱼吃鸡而杀过生，回去之后抵挡不住食物的诱惑又杀生，造成现在腿疼得厉害，盘不上。我一听心里就有些生气，我忍着气问他，你真的想修炼吗？他说想。我便问他，你想修炼，为什么还一错再错，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上次不是交流过不能杀生的问题吗？你为什么拿修炼当儿戏？如果不是师父慈悲为你承受，你的命早就没了。你知不知道师父为弟子为众生承受了多少？弟子们每一次过病夜关，师父都要为我们承受多少啊？你怕疼怕苦，你疼一点都受不了，师父就不疼吗？你凭什么要师父一次次为你白白承受那么多的苦和痛？师父欠你咋的？你对得起师父吗？你咋就不心疼师父呢？说到这里，我哽咽了。那时候我真的生气了，没有守住心性，心里为师父无量慈悲的付出而流泪，心疼师父啊。同时对同修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内。之后我平静了一下，又说，我今天是心性不太好，可我心里真的为你急呀，真的为你好啊。你回去后再遇到同样的关时，希望我说的这些刺激你的话能够提醒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该同修在这方面比我好，做什么都是不紧不慢的，相比之下我却是个急性子。我说了这么多他也没吭一声，他说他知道我是真的为他好。这次我也逼着他每天背论语，一段一段的背。这次棒喝之后，他真的变了不少，也不像上次那样抵触背法了，开始每天主动的背了，状态也越来越好。他走了之后，我也反省自己，看到自身存在的许多心性上的问题，今后一定要努力修去。我也放下心里对该同修的牵挂，放下那份同修情，一切交给师父。是师父，是大法在度人，弟子就是向内修自己就行了。后来有一天，该同修来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可以盘腿一个小时了。这里弟子感谢师尊的加持，弟子知道是师尊在背后为同修清除了干扰因素，加持着同修的正念，同时师尊也让弟子看到自身修炼中的不足之处，让弟子今后更加精进实修。事实上，在关键的时候，适度地棒喝一下同修，能阻止同修继续下滑或迈出错误的一步，然后我们再抓紧时机，和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在法上共同提高。如果我们怕同修受不了，怕得罪人，顺应同修人的一面，那就失去了同修之间互相交流的意义。同修之间的交流只能加持正念，不能加持人的一面，因为你发出的正念就会解体过关同修背后的邪恶因素，减少对同修的迫害，让同修主意识能够清醒过来。即便同修一时间接受不了，但你说出的话也会打入过关同修的心里，他会思考，会慢慢的清醒， 会起到正面作用的。其实从法上我们也能明白，真正难受的是业力，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难受的过程中就是在消除业力。类似的棒喝我也用在另外两个长期放任自己、长期处于病业关中的同修身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同修不像以前那样消极对待，而是正念很强的面对，状态很好。另外，我们也不能代替同修过关，不能告诉同修该进医院还是不该进医院，该吃药还是不该吃药。我们只能告诉过关的同修师父的法理是怎么讲的，让过关的同修自己去决定。当然，对于不是真修的人或不符合大法修炼原则的人不包括在内，这里谈的只是针对真正的修炼者。总之，只要我们本着善意去做，是心善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语言形式，小小的棒喝一下过关中的同修，在某些时候还是有帮助的。这是目前个人所悟到的，不一定对。法的内涵无边，随着自己不断的修炼提高，以后会体悟到更多不一样的法理，仅与同修切磋合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讲清真相，社区官员撤回诽谤物品，一文中写道，2020年11月下旬的一天，居委会来了两人，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给老人家送点礼。我翻开一看，里面有一个手提布包，布包里有一条围腰和一些物品，围腰和那些物品全印上反对邪教的字样，里面还有一本小册子，点名法轮功是某教。我大步追出去，把他们拦了下来，指着包，问他们为什么送这东西。他们说，又不是送你一家，家家都送。我说，你们胆子真大，法轮功是佛法，你们还家家都送，想害多少人呀？他们说，又不是我们要送的，是上面教送的。我说，你们社区主任书记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我跟他们讲。我立即拨通了书记的手机号，约他下午2点到我家。我心里想的是，绝不能让危害众生的事在我们小区发生。我坐下来发正念，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脑中重复3次，你们是宇宙的保卫者。这声音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我被这慈悲宏大的声音震撼着。是师父，是师父在提醒我，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该怎么做。我深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我要给社区人员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造下无法偿还的罪业。此时我想到的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怕心已经荡然无存。下午2点整，他们一会儿来了3个人，除社区书记主任外，派出所户籍警察也来了。我面带微笑，态度平和地讲真相。他们中有人落泪了。书记说，老人家的话让我明白了，人在做，天在看。以后他有政策，我有对策。并说发下去的东西全部收回。很快我小区撤下了污蔑法轮功的横幅，换上了精神文明的标语，收回了一切不正的资料，挽回了毒害众生的影响。同时也让参与此事的人员明白了真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避免了对佛法犯下重罪，造成生命的重大损失。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抵制骚扰，一文中写道，我悟道，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能放下生死之念，为法着想，为别人着想，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就有法的力量，就无所不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曼哈顿练功点上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一文中写道， 疫情严重，纽约封城了。接下去的几天，平时热闹非凡的公园突然进入了一种荒凉的沉寂，连路灯也灭了。有一晚，同修有事没来，我练完了四套功法，天已经黑了，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让人不寒而栗。我心里开始打鼓，要不要回家打坐呢？正念和怕心争论不下，一个说，晚上一个人多危险啊，赶快走，哪里练不是一回事。一个说要坚持在这里，师父一定会带着有缘人来的，你不在，人家怎么找大法啊？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是讲有缘人叫他来得法，我今天可以不妨给大家说透了。我们一向所采用的弘法办法是，你们在外面练功，再有一个就是在社会上有我们大法的书在书店里出售，我的法身会叫有缘的人去买那本书，有缘人一看他就会来学，我们又在外面练功，那么法身就会安排他找到练功点得法，阴差阳错的会把他领到这儿来练功，或者能找到我们的学员，我们是这样安排这件事情的。我咬咬牙留下来，真相板上亮着一盏小小的灯，在黑夜中盈盈发亮，仿佛茫茫大海中的灯塔。练功音乐和师父的口令在静悄悄的夜里显得格外温馨。我渐渐入定，天幕中看到一盏盏的莲花灯亮起来了，练功场如同一片天上的莲池，何等殊胜。出定后睁眼一看，一个女人蹲在灯前仔细地读着展板，我赶紧送上莲花和资料。当我说到真善人这三个字时，她突然睁大了眼睛，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落，好像被电击了。她喃喃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目送她远去的身影，我知道这就是师父要我冥冥中等的人。今晚他了解了大法，听到了九字真言，生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吗？疫情下的一年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加入了我们的练功点，这个练功点上我们救了上千人，大法给沮丧迷惑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福音，我们的坚持得到了很大的回报，不断的每天都有人来学功拿真相资料。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看守所37天的经历和所思所想，一文中写道，过去表面上看我也很精进，因为大法中的三件事也在按部就班的做，可是在法理的理解上和在心性的提高方面已经停留在一个层次中很长时间了，特别是在法理的理解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的突破了，自己心里也知道着急，现在我找到原因了。我过去学法是为了自己提高，学转法轮和学师父其他讲法。每当学到关于提高心性方面的法，还有宇宙结构方面的法，就用心学。其他的就只是知道读什么就行了，就不用心体悟了。在看守所这37天，回来后再学法，就觉得法特别的珍贵。学法也不像过去那样了，现在是静心一个字一个字的用心看，没想到这样学法之后，师父的好多法好像从来没学过一样。其实我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我也重视学法，只要是师父的法我都学过好多遍了。我现在也更理解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过的，你们很多人学法是不够的，你们学法不够的原因不是你们没学法，不是你们学的少，是你们抱着常人的观念在学，在挑那个符合你心理要求你就觉得好，你就挑着看那篇，你觉得好像不符合你的要求，与你无关，甚至于是不符合你的观念，你就不去看，挑着看，那你永远都修炼不上来。我现在对住师正法还有怎样更好的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正实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正行破除经济迫害，一文中写道，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回家要我每周到居委会汇报，我一次也没去。我是好人，我是师父的弟子。因为救人，这次被坏人举报，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叫我到司法局去。我去了，要我按铃签名，我不签也不按铃，就写法轮大法好。他不让写，我说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犯罪。过了十多天，又去司法局叫我按铃签名，我说我不签也不按铃。在当地司法所叫我每周报到按铃签名，我没有做，一直坚持不去。过了四个多月时，司法所给我的第一次警告，要把我关进监狱迫害。我没动心，就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师父教给弟子做的三件事。到一年的时间了，司法所又给我第二次警告，要把我关进监狱迫害。我没动心。后来他们说，你回去吧，以后不用来了。后来派出所的警察问我，你为什么不配合他们呢？我说我没做坏事，我是好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